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一个联邦法庭昨天因腐败罪判处维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唐纳2年监禁。麦克唐纳曾是美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并被视为2016年总统选举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然而维州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去年9月认定麦克唐纳犯有腐败罪，因为他在担任州长期间收受了价值大约17万美元的贿赂。这一案件对美国的为官之道和司法公正做出哪些揭示？时事大家谈邀请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小夏博士。小夏，欢迎你。
很高兴。
好的，另外一位是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驻国会记者杨晨。杨晨，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背景报道，这篇报道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杨晨、李一华、常晓他们三人所做的，介绍了麦克唐纳案件的审理过程。
维吉尼亚州州府里士满的一个联邦法庭法官1月6号宣布麦克唐纳将入狱2年，然后是2年监督释放。法院认定麦克唐纳夫妇在麦克唐纳担任州长期间接受了商人威廉姆斯大约17万美元的礼物和私人贷款。礼物包括给麦克唐纳的劳力士手表、给莫林麦克唐纳的名牌服装，以及他们的女儿结婚时威廉姆斯写的一张15000美元的支票。去年9月，经过数星期的庭审，陪审团裁定麦克唐纳利用职权索取等11项腐败控罪成立。这个案件一直受到全国关注，因为麦克唐纳是第一位被判有罪现在即将入狱的维州州长。另外，麦克唐纳曾经是共和党备受关注的政治明星，2012年曾经被考虑提名副总统候选人。检察官原来要求判处他10年以上的监禁，他的辩护律师希望以60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来代替入狱服刑。在判刑之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斯宾塞法官收到400多名麦克唐纳的亲友，包括一些政界名人写的求情信，恳请法官从宽处理。官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是否应该重罚？2年的刑期是否恰当？杜绝腐败的最好办法又是什么？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小夏，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已经介绍了，那么检方求刑10年以上，他们认为根据联邦法的这个规定，这种案件这种罪行有可能要判12年半，最高可判12年。那么麦克唐纳他的辩护律师呢，寻求60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就以换取他入狱，但是最后法官判定2年。对这个量刑你是不是感到惊讶？
量刑我不感到惊讶，这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因为社区服务吧，就有点这个太宽松之嫌。因为不管他是否这个就是不管他可以说他还是无罪，他是清白的，但是呢陪审团已经判定你有罪了，所以就一定要按罪量刑。那么2年和再加上2年的监外服刑呢，这一共就说2年加2年吧，这个也是跟当初预料的大概是2年到4年之间呢，这是差不多的。
杨晨，我知道你非常关注这审理过程，而且去年9月陪审团宣判他有罪的时候，你还前往这个里士满现场，你对这次审理的过程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先说一下这个判2年，我同意，就是小夏刚才说的这个2年其实是很多人都预料之中。如果说他真的是不入狱服刑的话，因为这个法官在宣判的时候说了几句话，就说一定要付出代价，就是如果说他不入狱服刑的话，有点是对不起，就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些调查人员，以及这个经过了几个小时听取证据又讨论认定他有罪的这些陪审团，
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法庭和美国的公众对官员腐败是零容忍，他们绝不允许民选的官员利用自己的官职来谋取这个私利。
而且你想，这个 这些陪审团的人，他们是听了几个星期的证词，就包括麦克唐纳自己的证词，他们最后14项罪认定11项有是成立的，所以可见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其实是不利于他的。而且啊、这个麦克唐纳始终是说他自己犯了错误，这个检察官说了一些重的话，就说他并没有说他说你这个不是错误，是犯罪，是 crime， 不是错误。所以这个检察官一直对他的这个态度其实是不是很满意的。那啊、这个其实这个案子开始的时候也比较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说实际上一开始检方是要跟他说我们不要上法庭，就是你认一项罪，实际上是里面最轻的一个，就是说他在申请这个银行贷款的时候撒谎，然后这个麦克唐纳说他们自己坚持要上法庭，而且其实根本就没有已经没有起诉他太太了，因为他只认这一项。结果最后这个陪审团判决的时候11项有罪，有一项其中一项说判无罪，就是那一项说那个银行贷款的时候撒谎的这一项，就是这个非常有，这也说明他自己说他确实是坚信他自己是无罪的，他说我犯了错误，但是并没有犯下这种刑事罪。
是我们回顾一下，去年9月的时候，陪审团判定麦克唐纳他犯有11项罪名，就是11项罪名成立。
对，他这其中我只是，因为我们距离这个李世满是有段时间，我只去听了一次。当然这个整个审理过程，我觉得有一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美国你审理这些官员的时候，这些审理是公开的，虽然说有大量的这些这么数据啊、证据啊，还有他们以及他们夫妇之间的这些关系都呈现在法庭上，有的也有人把它形容说这是简直就是一出肥皂剧一样的，说他其实当时应该接受检察官提出的条件，不要去上法庭，
可以说是高官与庶民同罪。
对，但是体现了就是美国这个司法的公正。我当时就看到他这个现场，本来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一个州长，在美国的一个政治明星，面对这个当时那个法官，过去也是他这个州里的一个他的联邦法院，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小老百姓坐在那儿很可怜的。然后这个法官就说，这个案子的重点就是说你是利用你的职务，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州长的话，那个商人会不会给我17万块钱给我买礼物，送我这个劳力士手表。这个数字大家看起来，我们以前讨论过，说17万也就是他一年的工资，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关键在于，这个法官说了好几次，他你出卖了你的职务 ，sold your office， 他这么说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那么说到这个麦克唐纳他被定罪之后呢，我们看到有这个方方面面的言论，总结起来也是相当的这个经典。那么比方说呢，像麦克唐纳他自己发表了这个言论，这个法官也发表言论，还有他的这个辩护律师以及陪审团 FBI 都发表了一些相当这个有。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教育意义的这样一些经典的言论。那么首先我们看看麦克唐纳他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是一个跌倒的人，我一生中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呢我在担任州长期间从来没有背叛我的神圣誓词。那我想首先问问小夏，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就在犯错误的问题上，一个普通人和一个官员如果他做了同样的事情，是不是说对于一个官员和普通人来说，他们是不是一个错误呢，是区别对待的？
当然是不是利用职权。我在这里应该先自我揭露一下，就是揭示一下，就是我跟他本人是很好的朋友，那么我昨天还跟他通过信，所以这个，但是呢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撇开私人朋友的关系来说，这我觉得就你在州长任上就跟平民一样，就不一样。你要是平民的话呢，就说如果我是一平民，我老婆有人就说送我老婆很贵的衣服，我会很生气，说你们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无论什么样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有这个利用职权之嫌。他起码不光是错误的，起码也是没有尽职。因为这跟中国，我想看中国的情况很多是，就是说老公在官场，太太在外面敛钱，不知道和不知道这都是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治家不严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而且他们不光是，因为州长他不光是说你就说我老婆做的事跟我没关系，这很有关系，因为他们住的是州长官邸，是公家的房子。
那么他说，就你对他这个本人的了解，他说这个话是我在担任州长任期期间从来没有背叛过我的神圣的誓词，他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还有他好像我们看到他也还是表示要上诉。
对，他指的是他在办公室里他没有以权谋私，他只是说他太太跟别人有在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他就揭示出他太太跟这个威廉姆斯有很多私人的交往，包括是非常亲密的，而且作为这个以两边的已婚人来说非常不恰当的这个交往，就对话等等，有没有其他关系呢？法庭上没有揭露出来，但是呢就尽管就是说，所以他自己心里认为这都是他太太做的，他并没有做。
那这是不是狡辩？
我觉得就是说从他个人来说，我不觉得是个狡辩，因为他说他是个倒下的人嘛，就是因为他官也丢了，名声也丢了，老婆也丢了，最后是就他自己本人这个。但是从这个公众的角度来说呢，你治家不严，你做一个州长，你是有
责任。这是你的责任，杨晨。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像犯同样的罪，是不是对这个庶民和这个官员，实际上对官员是应该是更严的。
对。
而且这个事情如果是放在这个一普通人身上不成为罪啊，如果那个威廉姆斯给了我17万美元，
是
我不是罪啊，他是作为朋友，所以当时这个麦克唐纳他们在法庭上也是以这个为辩护，说我们是私人朋友，但是那个商人因为他得到了豁免权，他去作证的时候他拒绝承认，他说我跟你们不是朋友，就因为他说了的话其实对他们的伤害是很大的，他说我不是你的朋友，就因为你是州长。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证据啊，我不是说这个麦克唐纳是不是有意的去犯罪，因为这里面起诉的罪名有他和太太预谋，说要利用他这个职权来谋为自己谋私利，那这个其中很多的涉及的金额，这个17万，其中有一块这个6000块的劳莱士表，这个就是很多人分析说，当人们看见那个照片的时候，他戴着这个大表，金光闪闪的大表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给这个民众的一个感觉就不，他们说这个 image 很厉害，就是很强有力的 image。
对。
还有他曾经开着这个商人的车，就法拉利车，你说这个都是祸害啊，这些劳莱士表和这个法，为什么这个贪官总是牵涉到这两样东西？他那个是借给他的。他也是开的自己很 enjoy， 他觉得很高兴啊，很拉风啊。
但是不光是借给他，而且只是在他当时旅游的地方拿他的车开了玩一下，他照了照片下来就不一样
了。没错，就人家后来就说拿他和那个爱德华兹这个去比，说为什么他这个案子就民众这么反感，就是当他们看见他戴那个6000块的劳莱士表。是不是在中国又说哎这不算什么，可是
在中国
美国的官员
是
表哥，他就是成了表哥，就美国的表哥，这个是非常有利的，虽然是个小事情。还有就是那个其中有12万的贷款，实际上是他亲自和那个商人去交涉的，所以很多的证据实际上是指向他，所以很难让那个陪审团认为说这件事如果你都推到，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前车之鉴，很多的官员落马以后都说都是我太太干的。但是结果就我觉得这一招不是很奏效，就是人家说你这个就是直接跟这些钱是有关系的，你不管是跟他求救跟那个商人说你借给我多少钱，他们当时也是有这个贷款都要交不出来那个房子，所以这还是有直接的证据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件的主审官员，联邦法官叫斯宾瑟 James Spencer，他在审理以后做出了两个非常有警示的表达。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让我心碎。”他指的是对这个案件的审理以及最后的宣判。但是我肩负着不可回避的职责。那小夏，我想请你谈一谈。那么，我们也当然这个州长、前州长，我们也都认识。我记得2年多以前我们一起去李士满参加共和党的一个竞选的一个活动，当时我们也见到了州长，州长还讲了话，对他的政绩很多人还是表示赞同的，同时他是在政治上非常精明的一位这么职业的政治界的人士，还很有可能参加2016年的总统选举，这是大家一般的印象。所以这位法官说判他入狱2年让我心碎，但是我有不可回避的职责，我作为一个联邦的法官，请你来谈一谈在美国情与法之间这种关系是什么。
这里是很明显的，法官就是法官，法官我想啊，麦克唐纳这个人在维州这里人际关系非常好，他在判刑过程中有400多人写信，直接给法庭写信说，就证明他帮了多少人，帮助了这个，帮助了那个。很有意思的是，他有5个孩子，这5个孩子全部写信给法官说，不是我爸的错，是我妈的错。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因为五个孩子一般也说是我爸也说是我妈，就他爸妈之间不好分嘛，可是他五个孩子都跟着他，这是所以这也显见是有点这个他人缘挺好的。但是呢在这里头，就既然陪审团，我们就看到最近从弗格森也好啊什么，我们都能看到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说话那就是一锤定音，陪审团说了之后呢，法官即便再心碎，你也只能够根据法律，就从法律这个角度，你看法官可以说我可以判他，比如说从2年到10年，那么我不判他十年，判他2年，因为很多人说他好，我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人，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就这样我就不判了，那么你就是违背了你作为法官的职责。
法官那个宾瑟呢，他还有一番讲话让我也感触很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麦克唐纳夫人可能把蛇引入官邸，但是州长在知情的情况下让他影响了个人生活和官员职责。当然他就有一个圣经的典故，
对，
就是蛇的这个典故。那么认为他这位法官认为是他太太最初犯的错误，把这个蛇这个商人 Williams 引入了州长的官邸，但是麦克唐纳他本人是知情的，而且他让这个人威廉姆斯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和作为州长的这种公众的职责。杨晨你有什么？
对，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其实很多的证据实际上是和他自己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不是说他是有意的要真的利用他这个职权去捞一把，这17万也不是很多，但是他很难说证明说我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而且有这个，他们曾经在州长的官邸为这个威廉姆斯举办过活动，就是他也曾经介绍他认识其他的政府官员，他也跟他的手下讲过，就是这个威廉姆斯那个公司是这种营养品，他想让这个叫公立学校公立大学为他做研究，有点就像为他背书一样的，说他这个药是有价值的。
而且有人揭露这个麦克唐纳他的夫人在和罗姆尼夫人见面的时候还私下向
他
推荐这种营养品。
没错，所以他有一些确实已经牵涉到他的这个职务的活动，就是民众会认为说这确实跟你的职务有关系，其实他这个事情并没有做成啊。因为美国的大学公立大学不买他账，我说我干嘛要为他的这个做研究。所以你看在美国他那个州长并不是说万能的，说跟那个大学叫来，哎，你给我这是我朋友，你把他那药拿来做个研究，不管是研究结果怎么样，人们都会认为说，哎，这个大学还拿他做研究，说明他有这个价值。其实他这事儿并没有办成，所以当时这在这个法官对陪审团讲的时候就说过，他说我并不是要看这个结果，他到底为他办了什么，给他拿到了什么大笔合同没有，但是关键是看他的这个意图是不是说，因为我有这个职务，我是州长，我人脉广，所以我为他朋友办点事儿。如果他没有拿钱，我说这也好说，但是又涉及到这个也算是不小的一笔金额，就在美国你去看看那些所谓的贪官的金额涉及的有多大，并不是很多，少的可怜。在很多人说这也算是贪污，这也算贪官，每个人涉及的金额都很少，有的因为国会很多议员拿了几张免费机票，你知道吗，就是说有的公司请他去哪个度假村，都被人接出来说要受纪律处分，这个那个的，很多这样
的事。加州的一位官员接受了200个春卷的这种赞助，
没错，
也是赢。
你不能超过15美元。
在美国什么算败？就是说，如果人家请你去吃饭，
对，
你坐在那里吃了，这是腐败了。就真的，就是
你要拿出去吃呢，
你要端站着吃，端着吃不行，你得端着走，一路走一路吃。所以坐在台对面，我们俩旁边坐上一个菜来，这是腐败。那除非你们家私人朋友在家里吃饭，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外边，就说咱们就吃个午饭吧，公事那一盘饭，那是所有在国会工作的人是绝对和政府部门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个是
好，那么就是讲到这个案子，就是刚才杨晨说到，实际上呢，就是给他行贿的这个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那么其实在这个法庭上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他之所以去行贿是希望能够得到好处，能够获得一些通道和渠道，但是呢没有证据显示他获得了。那么我想问问两位，就是说从这点来看，认为麦克唐纳这个案子他目前应不应该获得这个翻盘的机会？
我这么说，我先说一下，就是说，刚才杨晨也开始说了一点，我一直看这个案子，我就是很感慨，就是美国的官员的权力是有限的，他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很多中国人来，就是我记得好些中国人来，能不能让我们给跟州长照张相？你跟他那么说，我这是照相管什么用啊？哎，回到中国就管用。你一看那个相在那，哎呦，这跟谁照的相很重要的。在美国，他的责任之一就是帮大家照相。他每次出去，大家都有一个好，我们留十分钟照相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但是美国的官员，比如说美国的公立大学，刚刚说的这个案子，美国的公立大学其实是拿的政府的钱，对不对？有一部分嘛，起码是相当部分拿的政府的钱。可是美国公立大学是单独的校董会管的，我自己也在校董会里干，我就根本不用听来自州里的话。州长要来参观的话，是我们得请来你才能进来。那个我们不让你参加，你还可以不让他参加。那么最后呢，你知道美国的大学公立大学校长的工资是州长的两倍。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一下观众的听众的电话。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接听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在线上吗？
你好，你好。
请讲。
对。我就是不说别的，我就想把他请到中国来，当一个县长。肯定是一个清廉大老爷，肯定是一个清官。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好，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广东的黄先生您在线上吗？
我说呢，就那个贪污十七万啊，贪污十七万判那个两年徒刑呢，是按照中国的法律是差不多，这个按照这样的判法呢，那个美国啊，第一个是有一点那个法律的，第二个呢，我就说那个白银呐、打死黑银的呀、没有起诉啊，所以的时候你就说呢，那个警察这样打人家，要置人家于死地的呀，这个有什么大陪审团的这种说法，这样子呢，我看那个美国就没有法律。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您谈到的这个话题呢，不是我们今天讨论，不过我们下个星期有可能要谈一谈现在美国种族关系以及执法人员和一些民众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案件审理以后呢，有关人士做出的反应，以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反应当中看到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这个案件调查的这位负责人的他的一说法。他说把任何一位民选官员判刑入狱都释放出信号，无需绕场一圈庆祝胜利。他说这绕场一圈庆祝胜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一个这个官员判刑以后，我们用不着表示啊，我们又取得了胜利，我们可以这个就像这个参加田径比赛胜利以后绕场跑一圈然后庆祝胜利。他说把任何一位民选官员判刑入狱都释放出信号，而且我认为杨晨这个信号是非常强烈的，那就是我们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和民主的制度绝不允许官员有任何的腐败，
不能出卖你的这个职务，你的
官
职。观
众朋友也说到是，如果把这个威廉姆斯把他放到中国的这个官场当个县长，他会不会是一个廉洁的官员？
这个麦克唐纳，我觉得当然我不像小夏跟他是私人的朋友，但是我也有近距离接触，就是我们采访过他好多次。2012年我们在坦帕的时候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记不记得我们追着他采访？就当时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整个案子，我想起两个字就是悲情，真的，就我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难受，因为对维吉尼亚州来说，这是出了多少位美国总统，这就是美国的一个
七位
美国总统，你看从来没有一个州长，不要说入狱了，都没有被以刑事这种罪起诉过，他都是第一个，所以那天宣判的时候，甚至定罪的时候，就说。这个法官也说过，这对整个维吉尼亚来说是一个很悲哀的一天。还有当时是这个检察官，我们现在想的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追着他紧追不放的，应该是跟他是对立的敌人，其实也不是。这个检察官当时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就是这个 意图就是要告诉民众，你当官不是为了自己谋利，而且他说了一个，他说其实在美国，你做这个公职，竞选公职担任这种职务是一种牺牲。
嗯嗯。而且就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严格的法律体系之下呢，尽管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你这个好人的定义没有办法抵消你所犯下的错误，尤其是当你是一个民选官员时候所犯下的错误是没有办法从法律的层面予以饶恕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另外一位广东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你好。
好，你好。
嗯，请讲。
啊，我今天是这样子讲，其实腐贪腐这个东西啊，在任何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贪腐，你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治制度的这是怎么样。只要这个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宪政的，啊，司法各方面、新媒体是独立的，那产生贪腐又有什么奇怪？他只要有一点苗头，他就可以得到处理。你像克林顿和莱文斯基，对吧？如果你把他放到中国，谁敢惹他？如果你把当时的胡锦涛放到美国去做元首，照样有人敢讲他，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体现一个宪政民主、宪政这个政治制度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贪腐，有人类就有贪腐。
好，
就这样。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这个惹字说得很好。在中国，如果这个情况是没有人敢惹。好，接下来另外一位是山西的平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嗯，因为呢，美国是文明社会，嗯，是法治社会。我们那个问一下，就是他这个贪官最多的是多少，和最少的是多少？
哦，贪官的这个，你说贪官贪污的这个数量，最多和最少，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对对对。
好，谢谢山西的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等会我们来请两位回答啊。就是说，说到美国的这个民主和法治制度，它的这个独立性呢，这有一位陪审团员，他也有一句话，我们来和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位陪审团成员他是这么讲，他说：“这个好人呢也会干坏事，这不是什么小事情。”此案情节严重，历史长久，这无关你是一位多好的人，而事关你做了什么，允许什么事情发生。好，那么对于这个我想请两位，首先小夏。
陪审员
是，
这确实也是他说的，就是他作为陪审员呢，恐怕除了这个检察官之外，比所有人能更了解案情。那么他们，而且他们手里握着真是生杀大权，他就是一个普通人。那个陪审员会非常仔细，非常看，所以他觉得这个中间有很多严重的情节。那么我想，这位陪审员这么说话，他在法庭上这么长时间近距离接触麦克唐纳夫妇，他恐怕对他们也有点感情，就
是
说喜欢他们。但是呢，他说我没有办法，这是因为证据在这，我必须这么做。我刚才要补充一个，真是这是弗吉尼亚州第一个州长被送入狱，要是赶到一些别的州嘛，就比如这个伊利诺三个州长现在还在牢里，
但全美国是有12个州长，就是到麦克唐纳为止，
对，但伊利诺一个州，
路易斯安那州也比较腐败，
对，也比较普遍，所以维吉尼亚是个。
刚才我们也谈到，在这个宣判之前呢，有400多人士以个人的身份向法官替麦克唐纳陈情，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有人证明他的人格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陪审团他说的非常清楚，
对，
我们审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
但是只要他触犯了法律，做了违法的事，我们就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去追究他的责任，
对，
而不管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我当时我们也采访了一些这个专家，其实我也问过，说在美国就是法律这么严格，其实官员你看拿这么点钱就会入狱啊，或者这个惩罚非常严重，为什么还会有这个腐败发生？这专家都是一致同声的，就是说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这就刚才有个听众，这广东黄先生讲过，这个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嗯，
就你不能相信，就说什么是很，你这个人性和党性的问题，真是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那这个麦克唐纳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就你接触过他的人，你就会知道他其实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散发着这种政治的魅力这么一个人，而且政绩也不错。他最后在被调查之前，还签署了就是他和这个两党合作的这个，应该是改进你们维吉尼亚的这个交通的法案。他做了很多的实事儿， 但是在法庭上说没对不起，你做了再多，不管你修了多少桥，造了多少路，给人民谋了多少福利，什么创造多少工作，你犯了法就是犯了法。
是，好，美国州长小贪坐大牢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话题，聚焦美国新国会政治斗争是否攀上新高峰。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